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收听新视觉。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待会儿呢他会做客我们的维珍会客室。他是一位非常特别的艺术界的一位我们的前辈，也是德高望重的一位艺术界的我们非常尊重仰慕的一位老师。他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艺术家郑胜天教授。他既是一位学者，也是策展人。他自己创办了艺术杂志典藏艺术国际版，他并任是总策划。他还是西门菲沙大学的特约研究员，现任的纽约亚洲艺术文献库的理事。同时呢，他也是温哥华当代亚洲艺术国际中心的创办理事，也是原温哥华美术馆亚洲馆的总监。并且呢，郑胜天教授呢也是温哥华的华人艺术家协会的前任会长。那么关于郑老师呢，我们等一下还会有很多的介绍。我们现在先听一首音乐，马上进入我们的维珍会客室。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ándo, cómo y dó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tú más quieras. ¿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ándo, cómo y dó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tú más quieras. ¿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tú más quieras. ¿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ándo, cómo y dó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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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zás.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维珍会客室。我们今天请来的特邀嘉宾呢，就是我们的郑胜天教授，郑胜天老师。郑老师您好。
你好，黄晨。
郑老师，非常欢迎，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刚才在前面开头的时候介绍了一下您的学术背景，其实您有很多很多 title， 非常令我们仰慕和尊敬。还有呢，就是介绍一下您早期的经历。我先做一个简单介绍，好吧？您早期是在1958年的时候是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那早在1961年到1963年呢，您是在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董希文的工作室进修。后来在1981年呢，您考取了公费留学，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研修两年。后来呢，您到了墨西哥和欧洲考察艺术。后来到1984年呢，您就担任了浙江美术学院的油画系主任兼外事办主任，外办主任，对吧？那么1986年到1987年呢，郑老师还任美国的圣地亚哥大学的客座教授，然后到1990年呢，就移民了加拿大温哥华。那么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呢，郑老师曾经担任了梁杰华艺术基金会的秘书长和温哥华金艺轩的负责人 director。那么在2013年呢，郑教授呢由加拿大的 Emily Carr 美术与设计学院大学颁授了荣誉博士称号。另外呢，郑胜天教授呢也是一位最早的、最重要的，在早期的时候将中国当代艺术向海外引介者之一，您是最早的，而且在推动和亲身经历了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您是见证者，所以我们都平时都称您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级的人物，这是媒体的报道哈。郑老师非常荣幸，我看到您最近的这个介绍，最近的报道就说即将您会有一本新的著作已经出版了，就是在这本新的著作当中呢，注入了您的大量的精力和研究和学术的一个研究，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本书？
好的，谢谢你邀请我到你的这个
很荣幸
节目上来。实际上我和 FM961有很早的缘分呢，在20多年前，就是2000年和2001年的时候，我曾经在这边和这里的主持人梁燕一起做过一个每周每个星期五晚上的一个节目，叫做《当代艺术风景线》。
是
那时候就是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向大家介绍当代艺术，因为很多人对当代艺术有一点也不是抗拒，但是有一点不敢接近那种感觉，觉得当代艺术不好理解。那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如何用一种大家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接受的这种语言来介绍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和它的当前在温哥华特别是各种展现。对，所以这个节目延续了大概2年时间。
非常丰富内容，对吧？
对，你可能那时候也听过，但后来就没有继续下去。那么后来我比较集中在出版方面，就是从2002年就创办了那个艺术杂志，艺术 journal，就是第一本这个英文的，介绍中国当代艺术的杂志。因为当时我们觉得有这个需要，
是的，
因为中国艺术已经在国外受到很多的关注，但是很多非华人都觉得找不到资料来进一步理解，
对，而且他们非常想了解，
对对，所以我们就出了这个杂志，一直到现在也有20几年了，就想不到就
100多期了，
对对，一路走下来啊，20多年。那实际上我写书呢，也是出于这种动机。我本人不是一个美术史家，我也没有科班出身研究过美术史。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特别是历史上的这个事实，它的发展过程，我们需要让观众读者知道所以是一种爱好，从这个爱好出发，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所以我来做这件事情。
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实际上它更是我个人的一个回忆，就是这个书的名字
风起扶桑，
对，叫风起扶桑。
嗯，
二十世纪墨西哥和中国的艺术对话。
嗯，
这个是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它中文版是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嗯哼，
那么同时也出版了一本英文书，叫 Sino-Mexican Art Exchange。
嗯嗯
，In the 20th century，、
yes.
所以这本书由纽约的 Cambria Press 出版。啊、他们挺巧，就是实际上这两本书，这个完稿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我是在、疫情一开始关在家里，正好觉得有这个时间。这个书其实动笔已经很早了，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把它写完。因为真正写一部书你得坐下来核对很多资料，所以过去一直忙忙碌碌也没有办法把它、完成。那么疫情呢，应该感谢疫情的到来给了我比较充分的时间，坐在办公桌前面把这本书稿完成。所以中文稿是在2019年就完成了，然后到我这个中文稿完成之后，有一位朋友也是温哥华西蒙菲萨大学的教授孔淑玉教授，他到我家来看了这个中文书稿，就非常兴奋，他说：“郑老师，这个书一定要用英文出版。”那我说我不是这个英语科班出身的，我觉得虽然我能读也能写，但是我觉得出一本书还是没有把握。
嗯，
然后他就说没问题。我和我的先生，他先生是位这个
学者，
教授，也是位教授，是个英国人。
嗯，
他说我们两个可以帮你，所以在他们的帮助下，这个英文版很快这个
翻译
原稿也就完成了。
嗯，
然后大概在2021年的时候交给出版社。那么，出版的过程当然比较复杂，有很多校对啊，很多具体的工作，
工作量很大，
所以一直这中间经过好几年。但很巧的就是这两本书都在今年夏天同时出版了。
Good timing，
就同时出版了。所以我们已经在北京，就湖南美术出版社已经在北京后来在香港你也参与的，
是的，
在香港举行了这个新书的发布会。
是的，是的。
那么很快我们要在温哥华举行，在温哥华的公共图书馆举行一次这个中文书的介绍会。
嗯，
然后在明年的2月初，我们会在温哥华美术馆做一次英文书的发布会。
发布会，嗯，太棒了。
所以这是大概的一个过程。
明白。那么就是说，在12月17号，中央图书馆将会有一场专门公开的，对公众开放的一场关于这本《风起扶桑》的这本著作的一个介绍和讲座，
对吧？对 对, 对。
哦，到时候您会在现场为大家去介绍这个书当时的这个写作
过程。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先来个剧透
预告，对，剧透，对，剧透。而且我看到了解到您说过，这本书是承载了您几十年以来的大量的心血和研究。那是一本珍贵的著作，也是一个您的亲身经历，
对
吧？
对
对，
我是觉得，因为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虽然这本书主要是讲历史，而且经过大量的考证，我确实尽力做到每一个我说的故事都有出处，都有这个原始资料的证明。但是实际上呢，这本书更多来是我一个个人的经历，所以我可以从
可不可以剧透一点点？
对对对，我可以从这个最初来讲起，
是
就是这本书的
来由，
这个
缘起
idea， 它是怎么会逐渐形成一个这样一个
著作，
对这个内容的探讨吧，
嗯，
然后到最后的研究的成果。所以这个故事要讲就是很早很早以前了，就当我16岁的时候，
哦，
我还在大学念书，
嗯，
我在大学2年级念书，
是，
这个很多，我想绝大多数的听众
都还没有出生，可能你们的父母都还没有出生。这是1956年。
哦，1956年、yeah. 我父母还是出生了。
对对对，这样、嗯、这个时候我在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嗯、就是现在的中国美院，
嗯，
当时是油画系的一个二年级的学生，
嗯，
那一年的夏天啊、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在上海举行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墨西哥当代艺术的展览会，
嗯，
啊，这个展览会叫做墨西哥国家造型艺术阵线油画和版画展览会。
嗯，
那么这展览会是先四月份的时候到北京展览，完了以后就巡回到上海，在上海然后到广州去。
嗯，
那么到上海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那个就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
嗯，
就现在的上海展览馆，
嗯，
一个斯大林风格
的
一个建筑啊，
嗯，建筑
那个建筑刚刚建成，
哦，
是为了举办苏联的展览会，
非常苏式的风格，
对苏联经济文化成就的展览会而特别新建的这么一个大的建筑。那么当时这个墨西哥展览就在这个苏联展览馆举行，那是在我可以说有生以来见过的一个最大的外国展览，
哦，
也确实是中国应该说是自1949年建国以来，甚至可能是20世纪以来最大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国外的艺术展览。
嗯哼，
那么展出的油画作品就有130几件。
哇，那个时候就这么大规模。
哎呀，而那版画有250几件，
都是原作，
都是原作。
哇，
那还有一些书刊啊、杂志啊，这个 catalog 啊，复制品，所以规模非常大。因为那个上海展览馆，你现在去
非常大，
看那个 Art 021，
对，
博览会，那个
起码得逛一天呢。
对对对，
对呀。
所以当时当然没有占用全部的面积，只是它的东面吧。东面
的
那个大厅，
它比农展馆还大哈，
哦。但是对于一个年轻的艺术学子来讲，这个展览确实非常震撼。
嗯，
它不光是在规模上让我们就是觉得很吃惊啊，同时特别是它的内容，就是它的展品，这个
作品
水平，它的那个创作的风格技巧。都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学艺术的青年热血沸腾。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50年代的时候，至少像我们那一代入学的时候，当时是中国在外交上向苏联一面倒，
是的，
在文化上也是以苏联为楷模，所以在美术学院里面当时只能够流行就是学习俄罗斯和苏联的艺术的这种方式。
是的
呀，当然这个我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对俄罗斯和苏联时期的文化艺术还是非常喜欢的，就是说还是很有感情的，但是我们当时因为只学到那一样东西，
对，还没看到其他的，
还没看过其他东西，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西方的交流就基本上隔绝了，所以我们进入学校就基本上没有机会接触到欧美的艺术，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发生以后的这些艺术都基本上没看到过，
对，
可能听过毕卡索，听过这样的名字，但是也没有机会看到原作啊，更不用说其他的一些艺术家。
嗯，
所以这个墨西哥的展览当时对我们为什么那么震撼呢？就因为这些艺术家，特别是他其中最优秀的那些艺术家，像西格罗斯啊、李维拉，就是那个弗瑞达卡罗的，
对，国宝级的，
对，奥罗斯科，这些艺术家都是曾经在欧洲学习过的，而且都受过
西方的
现代主义的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熏陶，所以他们的作品里面有很强烈的现代主义的成分，无论在表现方法上、技巧上、材料的使用上，那么对我们学生来讲，当时所有这些东西都非常新鲜，
是
就等于是一下子
打开
从天而降，
对，
这样一个 艺术的百宝盒，你就没有想象到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展览馆能够看到这么多，而且是国际，就是
当时最
国际水平的大师的作品。
是，
因为我们以前虽然学苏联艺术，看到原作的机会还是很少，大部分当时学油画都是从印刷品来学的，所以那时候对那时候中国的油画有一个绰号叫酱油式的油画，
因为印刷的问题，
因为从印刷
看不到层次
复制品上学到颜色，就以为油画就是这么画，
就画酱油一样，
对，画的。那么墨西哥这些艺术家他们的风格上啊，形式上，他们有立体主义啊，这个未来主义啊，超现实主义啊，这些因素都结合进去啊，甚至于也有些抽象主义的影响啊，然后在造型上运用变形啊、夸张啊、变色啊，各种各样的手法，这我们过去都是没听说过，也不敢用的，即使听说呀，所以就是对五个人来说就是极大的震撼。那么我的同学我们也 share 同样的那种感受啊，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成为一个忠实的粉丝，就墨西哥艺术的忠实粉丝。然后这以后就是很多年来就始终，一方面是影响了我对艺术的这个风格的追求，影响了我对艺术的思考，同时呢也成为我的一个最大的兴趣所在，就是我就尽量找有关的资料来看呢，到后来一有出国的机会，我就第一个申请要去墨西哥。我当时拿到了那个1980年的时候考取了文化部跟教育部组织的这出国进修的机会，我第一个申请就是要去墨西哥。
对，我听说有三位老师去考这个试，
对对对对，
另外两位不能提哈名字，都是在国内的非常有成就的教授级的老师哈。但是您的英语是非常好的，您是一考就过，对不对？
是
最好的，当时
不是，
对，
就是在矮子里面比长子。
您这么谦虚，
就是当时搞艺术的人外语都很差，那在这些搞艺术的人中间，我就算比较好的一个。实际上就是我的外语当时有点像现在托福测验一样，但是它是有一个口试和一个笔试，我实际上笔试是不及格的。
哦，
呀，所有的人都不及格，没有人，就是
没有人及格，
艺术美术界没有人及格，
美院都是这样。
可是我的口语非常优秀，就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当时突击口语，因为我知道笔试肯定赶不上，但是口语争取一个月我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结果我这个策略证明是正确的，就口语我考得非常好，就给我，
这是一段佳话，经常听老师们分享的，太棒了，这个故事真有意思。那我们稍微暂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的，
Soy un hombre sincero, de donde crece la palma. Yo soy un hombre sincero, de donde crece la palma. Y antes de morir me quiero echar mis versos del alma.